1503教会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圣灵充满，然后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在帮忙服侍，你们的敬拜都达到天庭，你们的歌声神都悦纳。那我那天在职场里面的分享啊，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天有参加的过的是，麻烦举个手。哦，大部分都有。我觉得你看看，我那天跟他们年轻人说，哇，礼拜五、礼拜六你们应该要出去跟朋友吃饭聊天，结果你愿意把时间摆上，这就是对神的敬畏，这就是神喜悦你与他同行，把优先顺序放在神摆在第一的时候，神就悦纳。那首先，我们是不是有没有那个传道书的5章10到20节？我们 PPT 上都有。好，那我想是不是麻烦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圣经我们读一下哈。喜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满足，喜爱财富的也不应，这也是虚空。哎，我们继续。艺术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人的富足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财富，反害自己。我因遭遇不幸，财产尽失，他生了儿子，手里却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他来的时候怎样，去的时候也必怎样。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病痛和怒气。看哪，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赏。而且一个人蒙上帝赏赐财富与资产，又使他能享用，能获取自己当有的报偿，在他劳碌中喜乐，这是上帝的赏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上帝使他的心充满喜乐。
阿门。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满满，祝福1503教会，看到这群年轻人，看到他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主啊，虽然他们没有华丽的教会，但是他们就说他们的将他们的心献给你，这是你最喜悦的。主啊，你鉴察人心的神，你最喜悦我们将我们的全心交给你，与你同行，来走人生的道路。求你与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下面的话语都能够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成为他们一生的支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你们平常大概有从台北来的很多很多的牧者啊，来给你们做一些分享。那因为我上帝使用我这个最软弱的人以及最不顺服的人，但是他就是在10年前呼召了我，然后能够去在不能讲晚年，在年纪大的时候来去服侍他啊，来去服侍他。那我觉得你说那时候10年前有没有恐惧，我老实跟你讲没有。因为我这个人说真的，以前有一个牧师在跟我做先知性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啊，他跟我没有很熟，但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啊，对面有个山给你一个绳子说把你荡过去，你就说好，我就荡过去，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我凭了什么东西呢？我真是凭了一个信心，我凭着一个顺服的心。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虽然中间有远离了神，因为我们在职场，我们找好多借口，对不对？我礼拜天好累啊，我礼拜天早上我要去跟朋友去打小白球，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失落了大概40多年。当然小时候，从小时候你不算的话大概30多年， 因为小时候我有去教会，我自己本身是天主教徒，我们全家都是天主教。但是因为我太太她是基督徒，她跟我到了天主教15年，后来因为我们重生以后，她说你要不要跟我来基督教看一看，我说好啊。看了以后，那我觉得哇，虽然两个教都是一样，但是他们敬拜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教导的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基督教让我的灵开启，它让我能够在灵里面得自由，而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东西，让我天天去那边，只有坐在那边去听到，坐在那边去享受它的仪式。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就待在基督教，这样一晃下来也是20多年。但是神在20多年当中也改变了我，也带领了我，带我走一向与他同心同行的道路。那上帝真的是恩典满满给我，让我真的是经过很多很多的高山低谷。我想每个人都会经过高山低谷，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有神在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有神在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欢喜快乐，神就带我们度过那样子的一个高山低谷。那我这边有一个那我后来再跟大家再提一下，因为我们爱家家教会啊，在2011年成立，那2013年，那有几位牧长帮我案例成为教会的长老。那么他说教会要一个属灵的领袖，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懵懵懂懂，我也不知道啊，哎呀，反正大家都叫弟兄啊，一起来服侍啊，非常的甜美啊。但是牧师说不行不行，教会一定要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在2013年把我安立成为我们教会的长老。那我也深深感谢神，因为我说不是因为 title， 而是因为你有了属灵的权柄以后，你在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你会进行的比较顺利，你会有来自于神给你的力量，有神给你的权柄，包括所有的婚丧喜庆，包括所有的关怀。那我觉得你有一个长老的身份的时候，真的能够把弟兄姐妹能够在一个教导上面走到一个更正确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在2013年，那我就被安立长老。那在我用这一节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彼得前书5:2，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的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我想真的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小组长、区牧或者任何的职位，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权柄，这边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你要行得出来，你才能够带领其他的人，你要做得出来，你才能够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走在神的道路。如果你光说哎呀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把那些道理都摆在前面，道理每个人都懂，道理每个人都知道，有没有去行而已啊。那我自己觉得行道，听到不如行道，对不对？听到不如行道，行道太重要，可不可以行得出来？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光听光听而没有行道的时候，那真是枉然的。那我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所谓的，我们在我自己认为在圣经当中的信、的望、的爱这三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圣经里面的精髓？对不对？我们可以读好多篇好多篇啊，诗篇赞美的诗篇，箴言是教导我们做人处事，教导我们在职场上怎么样应对，都很好，对不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说，圣经的信望爱让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我们常常讲说，问自己你信神吗？每个人都说对，我信神我信神，可下一段下一句是什么？你信神，你的信心跟神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的信心真的是那么坚强吗？当你在危难的时候，请问你，你还会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危难，感谢你赐给我这样的一个疾病，感谢你赐给我这样子一个挑战， 大多数的人我敢讲应该在那时候你就非常非常的软弱，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教导我们绝对不是要这样子，我们的信绝对不是在好的时候啊，很容易啊，你很容易赞美上帝，感谢上帝，荣耀归给上帝，上帝都是你的，因为你在高兴的时候嘛。可是当你在颓丧，当你在心里难受，心里作难的时候，你遇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你真的能说啊、哦，上帝啊，谢谢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试炼，谢谢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艰难，要让我来更深的更新我的人生，更新我的看法吗？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遇见神，能够敬畏神，每一分每一秒你要把上帝摆在你的心中，要把这个信牢牢的记在，信就是像亚伯拉罕的信，他可以把孩子，上帝说你把以撒拿来献给我，他竟然可以真的要把他儿子献上去，这真的好伟大。我敢讲如果真的神跟我那样说，我还真做不到把我的女儿献在神的面前，把他拿刀子把他这样砍下去，对不对？我们一般人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对不对？所以他才是信心之父。那我们除了信以外，我想我们是不是，我要大家把这个，你看信还在林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有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也是就信的底，罗马书不是也告诉我们未见之事的实底，对不对？信，哇，听起来好容易啊，信，可是真的也是看不见的，真的是看不见的。除了信以外，我要跟大家另外一个，这个诗篇在三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也请大家是不是一起能够去念一下诗篇的三，有没有那个 PPT 有没有？有，好，三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来，不要做为作恶的，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二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
阿们。你看哈，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人常常会犯一个错，我们心中有什么？我们心中有善恶树，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呐、啊，哎呀，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的善跟恶的标准在哪里？是以我们的标准吗？还是以上帝的标准？所以你看他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你心里愤怒，你说不应该那样子，他为什么这样子？你撒旦就会引诱你走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地界，就是所谓的作恶的地界。这就是所谓的善恶树。那我们应该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呢？我们要有生命树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生命树是由上帝来决定善与恶。我们不做任何的批评论断，因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另外一个人他的善与恶，由上帝来去批判。 就跟我们也许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司法上的案子，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闲聊啊，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法院有法院的看法，但是我们平常那是比较大的事情，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私底下，我们平常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把善与恶，把善这个善与恶的数摆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希望能够把生命数摆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把善恶数放在我们的心中。当你有生命数的时候，你的生命成长，你的生命充满了基督的爱，你的生命上充满基督的慈爱。我想你的眼光就不一样，当你眼光不一样的时候，你的高度也不一样，你高度不一样的时候，你看事情的结果也都不一样，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出来，你所有的事情的结果结论都不一样，都是在向着你那一面去发展的，都是从一个正面去发展的。好，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信，对不对？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在哪里？真正的信心不是说神啊，我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向你祷告，求你一定要悦纳，一定要帮助我，你一定要救我，对不对？结果神没有帮你，也没有听你，然后你开始埋怨神，那有的人就开始怎么样，远离了神。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吗？我想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那样子的一个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在凡事上面，当你遇到困难，你向神祷告，对不对？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向神祷告以后，我最后说，神，这是你的事情，你自己亲自来掌管，不论结果如何，是我要的结果或是按照你要的结果，我都欣然接受，我都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就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对不对？他说，主啊，愿你可以将这个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其实耶稣讲那个话跟我们在我们处理很多事情上其实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面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要说上帝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来完成我们心中所想所求所想，其实我们就开始抱怨了啊，我们就开始远离神了。这个神什么了不起嘛，那我回去拜我的妈祖，回去再去拔我的杯，我回去再做这些，可以，神绝对给你一个自由的选择。但是你到时候你自己要对你的结果去负完全的责任，因为神说我任凭你去，我任凭你去。当神说我任凭你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言语，因为神说你这样子选，因为选择在你，神从来不会去逼人家做任何的选择，神不会的，他绝对给你一个自由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求任何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要神把信心建立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完了以后，我们信以后要有一个什么，因为信而产生了盼望，对不对？产生了盼望，对凡事充满了盼望，凡事充满了信心。但是到后面有讲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叫什么，爱。爱学起来很容易，听起来好简单，对不对？尤其在国外，每次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变成一个嘴巴的口头禅，对不对？但是什么是爱呢？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的爱，夫妻之间有夫妻的爱，跟儿女跟孩子有孩子跟之间的爱，所以爱有分不同层次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解读？我们要怎么样能把这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爱香是充满？如果你的爱箱没有充满，说真的，你没有办法给出爱的，你里面是空的，你怎么给爱出去？你一定要里面充，你的爱箱里面一定要充满了。那你的充满要来自于哪里呢？你要来自于神，你要来自于神给你的爱，然后你能够把神的爱 进到你的爱箱里面，挪出你里面心中一切的悔恨，一切的愤怒，一切的抱怨，一切的不满，你才能够爱充满嘛。所以当你有一切的原谅，对不对？你要原谅别人，永远不要记恨，你记恨你永远留在你心中，请问你，你心中只有恨，哪来的爱啊？对不对？没有错，很痛苦，有些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过去，你真的说我就是过不去，有那么严重吗？你今天过不去，你明天还要过不去吗？你日子要不要过？还是要过，对不对？明天会不会来？明天还是会来。那你为什么不很潇洒的说，好了，我这十分钟难过，我求上帝祷告，我过一阵子我就越过这座高山了。今天早上在北区林良堂有一个姐妹说，她跟她妈妈两个关系在那边吵架，妈妈骂她就很生气，她也很硬，然后两个就这样争得不得了。结果后来她，因为她是属神的儿女，她也听进去神跟她说话，说你就祷告看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结果她说什么，她到最后去抱她妈妈，她自己也哭了，她妈妈也哭了。为什么？人在血气当中的时候，眼中看到就是中国人讲的杀红了眼，对不对？他眼中就有愤怒嘛，越看你越讨厌，越看你这越不对，他笑的时候也不对，你看他是假笑，对不对？当你心中愤怒的时候，连笑都变成假笑了，有那么难过吗？所以你看看他今天早上他的见证，他去抱他的妈妈，跟他妈妈完全的化解。那他将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妈妈有没有信耶稣。他将来他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很硬的人，我妈妈硬的时候我就飙回去。他需要什么？真需要上帝的爱去融化他，对不对？女儿在讲那天，女儿再怎么样，你要对你的长辈还是有一点温柔嘛。妈妈年纪大了，你将来也会年纪大，你将来儿女也会看你同样的，对不对？上帝说我们你的罪性他要追讨到三世代。我告诉你，将来你现在对你母亲对你父亲这样，将来你的儿女对你也是这样。为什么？有样学样嘛，对不对？他会反应下来。所以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早上她做的见证非常的棒，她因为把神拉到她的心中，说神啊，求你帮我，帮我转换我现在这个情境，帮我转换，因为我也受不了我妈妈这样一直讲。结果她妈妈跟她说，我刚刚讲的话都是气话，我根本也知道你根本做不到，也不是你的错。你看看两个在那边杠上了，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这种事情，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对不对？都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我刚刚讲的，你要有爱充满在你的爱箱里面，你才能够把这些全部去挪去。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爱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在结婚里面，大家最会结婚或者是某种场合，大家都熟能这个朗朗上口的几句圣经的经节嘛，对不对？就刚刚我讲的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其实是一样啊。你有没有入了你的心，对不对？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有做到吗？都没有，我也没有。我有时候跟师母两个在某个上面，我们在人家人看说，哇，也许你们是属灵的人，拜托啊，我们也是人啊，在属灵的人你也是会犯错啊，你也是会吵架啊，对不对？只是现在吵架的时间比较短，也许两分钟就结束了。以前嘛是嘣到了早上，后来回到神面前也是说不可含怒到天明，所以那时候才会说，啊，两个一起牵手祷告吧，反正也是侧个脸这样牵手祷告。诶，慢慢进步到现在完全没有了。所以你们要晓得，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他也是人啊，他也会犯错哦。但是我常讲，犯错上帝都会原谅，因为我每个人都会犯，我们不是完人。但是最重要一点，你犯错你悔改，除了悔改以外还有什么？要回转，你要转向，你要转向神的这一面。你不能，你要有一个动作啊，你不能说，哦，我对不起，我对不起，过了两天同样的错又犯了，
过两天又说神对不起对不起，又犯了。我请问你有没有回转？没有，你只有悔改，但是你没有回转。因为回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如果我没有跟上帝求智慧，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做一个选择，我要选择，我要悔改，还要转向，好吧？我觉得悔改转向非常重要了，光悔改没有用。请问你，你的孩子跟你每次悔改，悔改三次以后，你会不会生气？会吧？天上的爸爸也是一样嘛，你悔改了三次同样的错，你还在犯，那人家说那我一生本来就会犯。我说没错啊，你跟上帝的，你跟在你人生当中你的犯错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过一回又上来了，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才需要上帝啊。如果你不会犯错的话，你不需要上帝，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上帝的化身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嘛，一定会犯错。只要我们有七情六欲，只要我们有脾气，只要我们有自我的时候，你就会犯错。那犯错你需要什么？就是悔改。好，那我想刚刚把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在我们圣经当中的信望爱三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说，我跟耶稣，我觉得跟耶稣同行应该是怎么样？我自己认为说应该叫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这个是要连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天的基督教徒而已，我们要做基督徒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全部要做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你每天从早上读经读到晚，然后每天口里就是耶稣基督，你会把你身旁人都吓跑，这个人已经疯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是，我是讲说你要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在凡事上面你求为神，在凡事上面你跟神亲近，好的事情你也说，哎呀神啊感谢你，你不一定要跟别人讲，在人家大众面前讲，你自己大事小事你都感谢神，坏的事情你也说，神啊我现在心情好坏哦，在公司里主管刚刚骂我，对不对？他没有信主啊，他骂你骂就骂，他有脾气嘛，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跟神祷告，神啊原谅他。当你这样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保证你的心情不一样了啦，真的是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受到同事之间彼此的增进一定会有啊，那怎么办？你就求神嘛，神啊他不是基督徒，让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去影响他，不但让他信主，还是成为一个很好的帮助，我还可以祝福他。请问你们的关系会变好啊，绝对会变得更好嘛。你祝福别人是最大的恩典，能够祝福别人，施比受来得有福，对不对？因为你施的话，你心中要有很多的爱，你要很多的能量，你才能够给予嘛。当你没有能量，你给不出去的话，所以当你没有能量，你给不出去的，你只会把什么，把你心中的苦毒什么东西丢给别人，但是你这不是造就人啊。上帝说你要做一个造就别人的人，我们中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我们不好的东西丢给他。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刻苦己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在，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进到我们的心中。我想在座都是受洗很久的基督徒应该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玛利亚无孕受子吗？为什么相信？怎么可能？这边有没有医生？没有哈，没有哈，你相信对不对？ OK， 很棒。为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上的一个东西，你相不相信？从医学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怎么可能？但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一个基本的精神。再请问你相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想大家都会说相信吧，但是非基督徒他绝对不相信，怎么可能？死人怎么可能复活？所以我说这种事情是我们信仰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够变也不能够去讨论的。为什么？你讨论以后你整个信仰基础全部完蛋了，你崩溃了嘛。 以前有个电影我忘了报，这我也没看的电影，他说有一个神父后来说他找到耶稣的骨骸，然后他又整个人崩溃了，他耶稣不是升天了吗？怎么他的骨骸被找到了？对不对？的确是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相信玛利亚无孕生子，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这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怀疑，因为你怀疑的话你后面没有办法跟耶稣同在的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能够讨论，没有办法能够怀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从人的眼光来讲当然不可能嘛，无孕生子死而复活，从人的眼光真的不可以，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神创造了天地，说有就有，他第一天说我要有天要有地要有海就有了，第二天有飞鸟就有了，他只要嘴巴一说就有了，他有什么做不到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神，不能用我们人的眼光。所以说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很多在教会里面服侍哈，他会怎么样，我叫偏差爱主。什么叫偏差爱主？我好爱主啊，我每天在教会里面，你看看我一下班我就跑到教会里面来帮忙，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全天都在教会。如果你是一个结婚是有孩子的人，我请问你，你的先生会怎么想？你的太太会怎么想？你的孩子会怎么想？对不对？上帝要我们说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服侍非常好，但是服侍绝对不是服侍到你精疲力尽疲乏了，那不是上帝要你做的。服侍绝对是快快乐乐的，服侍是高高兴兴的，你身体也不会疲惫，你灵命会更成长。当你身体疲惫灵命软弱的时候，你要真的要学习什么安息一下子，因为你真的需要安息。因为你没有安息的时候，你所有的灵命，你所有的读经，你所有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都会慢慢出问题，因为你会心烦气躁，因为你没有平安嘛，好吧？所以我刚刚讲说偏差爱主，因为圣经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常常会被这个误解。你看看，哇，我不要爱我的弟兄姐妹，我不要爱我的先生，我不要爱我的太太，我要来跟随主。上帝说，你要把你，当你跟随我，跟随到你把你在心中，把我摆在你心中首位的时候，你不但会更爱你的父母，你更会爱你的妻子，更爱你的先生，更爱你的儿女，因为神在你的心中，因为你才是真正作为神的门徒，你才是真正作为神的儿女，好吧？这句话的解读，我其实是用这方面来去解读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跟上帝一起来同工，好不好？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上帝，不是我们。我们敬拜在这里，哇，歌声好棒啊！如果说每个人说哇，你敬拜歌声唱得好棒啊，或者你诗会，或者你在正道的时候都很棒，没错。但是什么？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来不是来去荣耀我们自己，我们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一切这些种种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都是为了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的敬拜要达到阿巴父，对不对？那我们的祷告也要达到阿巴父那里去。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跟上帝求什么智慧？对不对？智慧，所罗门、大卫王一向都是要跟神求智慧，因为智慧能盖你参，智慧能让你参透许多许多的事情，但是智慧也是最难求的。所以要求上帝让我们有智慧，在凡事上面做一个对的选择，做一个对的抉择。因为很多事情，说真的，你要在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你要怎么分辨，有时候是很难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天天跟神同行，天天跟神同心的时候，上帝会施加他那灵感给你。当你的灵感觉得我好，比如我说今天你要选择我要在右边还在左边的时候，当你心中充满了平安的时候，那就是上帝说你要走右边。如果你选到这里说 哇，我觉得好高兴，我好兴奋。那不见得是上帝要你走的路啊，因为你只有兴奋跟高兴，你没有平安。那也许出于你自己的理性上面的要求，而不是来自于上帝给你心中微小的声音说，啊，这里是平安。因为是平安才是能够达到上帝所要带领你走的一个境界，好不好？另外一点，我们常常，我最喜欢教导弟兄姐妹说，你要做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什么基督教徒。教徒是什么？就像法利赛人，哇，天天给你讲圣经啊，基底桥讲了天天天花乱坠，可是他自己的生命一塌糊涂，他在家里的生命，他在跟弟兄姐妹交往的生命也都是不对。但是什么？他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自己称为这个叫做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做一个法利赛人。上帝要让我们在灵里面得自由。OK， 你只要有两句金句能够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一生的支柱，成为你一生的帮助，胜过你读100个金句是摆在脑袋里的。因为圣经不是知识，它是一个生命，它绝对是一个生命，它不是知识。它要让每一个人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祷告，要读经，还要敬拜？它是一种综合体，对不对？才能够让神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心中的救主，成为你心中的支柱。也有弟兄姐妹常常说，哦，哎呀，某某某，我昨晚读经哈，我看到这节经文啊，好像神要跟你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会有？我希望在你们教会不会发生，因为圣经是读给你自己听的，圣经是给你的亮光，绝对不会说是今天我圣经看了这节圣经是说要给师母，是要给谁，你怎么样 ？No， 圣经绝对是读给你自己听的。如果今天上帝很严厉的教训你的时候，你要说神啊，这是给我的，绝对不会想着哈，今天下午那同事。他就是讲他嘛，好了，拿去跟他说，你看看，今天上帝跟我讲，我读经读到这里，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是对不起上帝。OK， 上帝是要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一定要怕神，要敬畏神，绝对不可以用我常常讲这个叫什么十字军东征行的这种基督徒。OK， 假借耶稣之名，假借耶稣之名。历任的所有的这个在中世纪的时代，十字军东征了十几次嘛？你说他没有传福音，好了，也有了半强迫性的了。其实他是干嘛？他到别的地方是掳掠所有的钱财回来嘛。所以在历届的教宗，他们也都承认，这是我们在最黑暗的事情做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东西。他有悔改，但是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有很多的异端，是有很多的这种，因为资讯不发达嘛，所以每个人都是很封闭嘛。现在不可能嘛，现在 Mr. Google 一问，所有事情都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说，真的时代的不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变得不一样。我们绝对不要做一个基督教徒，啊，一定要做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而且最后跟大家一分享，我们要对神要怎么样？对神要诚实。我们在使徒行传五章第一节，是不是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拉菲卖了田财，对不对？那时候是在一个使徒的时代，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公产制，如果你变卖了所有东西，你愿意捐给教会，你就拿到教会。结果他们怎么样？私底下扣了一点钱。那人家说，哦，那他的钱他扣了一点有什么关系啊？没错啊，那你可以不要捐给上帝啊，你不能说我要全部给上帝，又把他中间的上帝按赶下来了。不乐之捐你不要捐，上帝非常有钱。 OK， 不乐之捐上帝不稀罕，对不对？不乐之捐上帝说对不起，我很有钱。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我们在有些弟兄他们刚受洗的时候，他跟我讲，我们讲不是十一奉献吗？他说，长老啊，我现在经济状况很差，我没有办法奉献的。我说没关系，上帝纪念你的心，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教里面摆上你的心，对上帝来讲也算一种奉献。等你将来财务改善了以后， OK， 你有能力的时候， 上帝自然会祝福你，然后那时候你再做该有的奉献都可以，上帝是看你的心了，对不对？你不要说我一个月赚了20万，然后说不行啊，我要付房贷，我要付一个好的跑车，我要付那个，我要旅行，也可以这么做啊，你自己去面对上帝嘛，没有人规定你，对不对？你要自己去面对上帝，你这颗纯洁的心，你自己要去面对上帝啊，上帝绝对不会去勉强你的了，好不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最后，我要把这段经文来去跟大家分享，来做我们今天讯息的一个结束哈，就是说，好，在提摩太前书6:6，好，提摩太前书6:6，看看可不可以打得出来。提摩太前书6:6，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念6:6。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不好？这讲的好像一副哇，我们要当和尚，我们要做很清新的一个人，对不对？没有，但是我跟大家讲，上帝除了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知足，但是知足里面，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我奉劝你们，你还是要什么？那天我跟两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要追求卓越。你在你手中所做的，你一定要做到一个顶尖的。你不要人家说哎呀，基督徒不能赚钱，谁说基督徒不能赚钱的？你赚钱才能让上帝的粮里面的仓里面才有粮，是你不能赚非分之财。 OK， 你不能多赚那种根本不属于你的，你要去把别人的去掠夺到你这里来，那个叫做非分之财，那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但是你凭着正常的做生意，平常正常正当的做法，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不好？所以我想今天拉里大大跟大家分享，最后就说，耶和华所赐之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敬畏耶和华，心有谦卑，就有富贵尊荣，生命为赏赐。好吧，我们与弟兄姐妹共勉之，谢谢大家，上帝祝福大家。Thank you.